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两会和百年党庆之前中共整顿网络所谓的乱象。
当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尤其是网信办啊这些机构什么的，其实都是跟网警相通的，这样的话在这里边它就形成了说哪个地方都是铜墙铁壁，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包括网络。
两会前瞻，我们看看消失的 GDP 目标是不是会再现。
其实中国经济是很糟糕，债务非常严重，失业很严重。他如果要做那个指标，要把这些各个部门的这些数据都如实的反映出来的话，他们的脸上挂不住。
中国的脱贫背后是童话，大批维族人离乡背井转到外地就业。日本敦促中国免除对日本公民实施钢试纸检测，
这种方法给心理带来很大的痛苦。日本政府已经提出希望免除对日本人实施这种检测，目前尚未有消息证实中国免除对日本公民进行钢试纸检测。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缅甸的最新消息。多名记者在报道缅甸反政变示威活动时在当地被逮捕。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3月2号报道说，被缅甸当局逮捕的记者至少有8名，其中包括32岁的美联社记者登佐。美联社报道说，缅甸当局指控登佐等记者违反了一项公共秩序法，这项法律规定任何在公共中制造恐惧、故意传播虚假消息、直接或间接对政府雇员刑事犯罪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被监禁3年。而缅甸军政府上个月修改了这项法律，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并且把最高刑期从2年提高到现在的3年。被逮捕的记者分属几家媒体，除美联社之外还有至少4家缅甸媒体以及1名自由撰稿人。据报道，登佐等多名被捕记者被关押在仰光北部的永盛监狱，这所监狱因为关押意见人士以及恶劣的卫生环境而臭名昭著。昂山素季分别在2003年和2009年因违反软禁令而被关进在永盛监狱。登佐的律师表示，登佐被法院还押候审，在3月12号之前不会有法庭聆讯等进一步的行动。美联社呼吁立即释放登佐。媒体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对缅甸当局抓捕记者表示关注。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缅甸绝不能够回到过去的黑暗时代，军事统治者把记者关进监狱以扼杀和审查新闻报道。各位听众，中国正在开展网络环境治理专项行动，要求博主讨论时政前获得专门许可证。据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两会和中共建党百年积蓄正能量，实则进一步是要限制言论自由。不过呢，整顿中国网络乱象似乎得到了舆论的某种认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室等7部门最近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严格规范直播短视频类网络平台网红主播行为，强调其言行要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并对主播账号进行分类分级管理。 中国网络活跃人士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分类分级管理明显剑指各类网络大 V。 最近各个平台，例如微信公众号以及博客平台，都发出了通知，要求涉及时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热点以及当局认为的其他话题，都要申请互联网新闻服务许可证。陈先生说，当局这种做法非同小可，对博主和网友影响很大。他还表示，中国目前对网络的强化整顿还只是说一说，没有确实这么做，没有严格执行，相对温和一点，理性一点。但一旦当局动手，就是把你的账号封掉，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强权政府。中国为什么此时强化网控，尤其针对引导舆论的网络大 V 和他们的舆论平台？自称网上几乎每天发帖的孙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当局的这种压力对我时时刻刻都有，我因为写东西被关过三回，现在我一直还是每天写不少评论，但是很多时候我的评论上不了平台，这对社会进步肯定是一大伤害。也就是说，政府做的事情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提出建议或者意见。孙先生说，这么多年来，中国网控一直就没有放松，这是多少人通过现实所了解的国家言论自由状况，尤其是在重大时间节点，例如人大政协的两会期间。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来讲，毕竟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在言论方面一定要保证和谐与稳定的状态。胡佳说，
像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今年毕竟是建党100周年嘛，所以说在言论方面的话，一定要保持这种和谐的稳定的状态。
胡佳说，在中国，党管网络天经地义，
每一个新的互联网的技术产生，然后呢普通人有了一个新的发声渠道，从文字的后边到这个图片的，图片加文字的，现在是视频为主流的，这样的话，那么全都是就是一步一步的话，那个当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尤其是网信办啊这些机构什么的，其实都是跟网警相通的，这样的话，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就形成了说，哪个地方都是铜墙铁壁，普天之下莫非挡土，包括网络。
中国严格规管网络主播账号，限制时政话题的同时，推崇所谓以文化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力量的主流价值引领和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不过，中国网络的这种宣传教化作用，最近因网络红人的自身公知形象受到质疑，再次引发舆论热议。多家媒体报道，眉山剑客公众号博主陈平是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民营网络媒体观察者网的大佬级嘉宾，被称为反美斗士。然而最近却爆出陈平在美国德州首府奥斯汀拥有体面房产，并和家人在那里定居。胡佳说，中国网络平台上的这类官方舆论引导者并非陈平一人，
这些人都是什么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这样就是说他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状态。
网友绝头说，陈教授是一把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敌后武工队的排头兵，发挥永不消逝的电波。网友康素艾罗则说，我身边有不少留美的亲友，都在客观地讨论美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我觉得陈平说得很客观，我也不明白那些人在攻击什么。中国官媒用色情、暴力、赌博、低俗、媚俗、庸俗、网络暴力、恶意经销、恶意炒作、拼接转载不实信息等词语，描绘出当下中国的网络生态乱象。中国网上乱象丛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网络活动人士陈先生说，对于视频直播的乱象我是知道的，我们这里很多人一有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别人的利益，传播虚假消息、虚假产品，带误的比较多，他们的网络视频主要是带误。他说，中国网络上谣言太多，谎言太多，特别是卖假货的和无良经营，以及互联网金融诈骗，害人太多，应该加强管理。因为一个社会的言论开放，肯定要有国民整体素质。陈先生认为，中国网络之所以有传播谣言的土壤， 首先，中国网不是全球网，是言论受控的局部网络。网络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素质整体并不算高，认知能力比较弱，导致网上言论形态畸形，恶性发育，直接影响社会稳定。虽然当局重严管制，但是只要网络乱象赖以生存的土壤还在，中共整治网络乱象能否真正见效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大会议及全国政协会议将在3月5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是1994年以来第一次。今年是不是会继续淡化 GDP 同比的增速的指标，也备受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所做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经济增添不明朗因素。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5月发表工作报告时，也罕有的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六稳六保。
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疫情逐步受控，中共19届五中全会则规划了2035年发展目标，到时人均 GDP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中国今年是否设定全国 GDP 增速目标成为焦点。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日前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今年还是应该提出一个增长速度目标，因为这跟中国长远的目标密切相关。
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这就是一个含有定量指标的一个目标了。我们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我觉得从未来这个实现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目标来看，今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设定一个增长速度的目标的。
中国自1994年开始设置经济增长目标，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向美国之音表示，设立有关指标实际上是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
一个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不应该再定什么5年规划和这个什么年度的这个经济发展目标了，因为这很显然就是政府干预这个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举措，是非常没有必要。这市场经济它的这个经济增长，它主要是靠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创新，他们这个技术的这个革新，实际上也就是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服务。政府在这个地方就是不要干预这个过程，对市场的干预往往都是拔苗助长。
外界对于 GDP 目标会否连续2年在政府工作报告消失，众说纷纭。蒋豪则大胆假设，
因为疫苗已经生产出来了，这现在才刚刚进入3月份，因为按照他社会主义的这种思维的惯性，他还很可能定一个目标。
不过蒋豪相信，即使当局设定具体目标，也不会过于进取。
他就定个5%，那相对其他国家肯定还是比较高的。就像以前一样，通过调控措施，说好听叫技术手段，说不好听就是一些手法吧。他最后年底的时候或者明年的时候，他也可以宣称自己实现了这个目标。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思维，他往往是把自己看得很高，你往往是高估了自己的这个调控能力。虽然不是太高，但他觉得总比其他国家高，对他这个政府的形象，这个可能还是有利吧。
去年中国经济逆势增长 2.3%， GDP 首次冲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向美国之音表示， 有理由相信当局希望能再下一城。
大家都知道用这个房地产啊去把这个 GDP 增长推高是很容易的。以前有一段时间他可能不想用经济上面的杠杆扩张这个数字，想避免把这个经济泡沫化，但是疫情过来事实上看得到的就是里边的经济也不好，为了对外面表现一个经济是好的投资的机遇处处这个现象，我猜今年是有这个动机让外面可以看到它那个增长是全球冠军了。
罗家聪相信经济从谷底反弹将反映在渴望公布的 GDP 增长目标上。
全世界都有这个基数效应，因为2020年做得太差，所以2021年对比一个很差的一年通常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反弹，所以我猜他会把它摆得高一点，摆到差不多贴近七或者七以上都有可能。
但路透社本星期引述消息人士说，基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如同去年那样，不会提及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向美国之音表示，疫情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对 GDP 增长保持低调也许是正确的选择。
其实中国经济是很糟糕，债务非常严重，整个生产下降的很厉害，企业倒闭的范围相当大，失业很严重。他如果要做那个指标，要把这些各个部门的这些数据都如实的反映出来的话，他们的脸上挂不住，所以我想他是会把它淡化，就是不去设这个指标。
随着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多个省市陆续公布今年 GDP 增速目标，普遍定在 6% 以上。其中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把目标设定为 7% 到 8%。 作为去年疫情重灾区的湖北以及受惠于自贸港政策的海南，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均设定在 10% 以上。
当省长，你当省委书记，你当县长、县委书记，你如果要升薪的话，最基本的指标就是你的经济比以前更好，比去年有增长。不管怎么样，他要把这个增长做出来。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他已经做得太过分了。你要 GDP 增长上来，整个财政收入又捉襟见肘，它相互矛盾很大，这个缺口非常大。
外界普遍预期政府今年不会再发行特别国债，并下调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新增额度，从去年的37500亿降到30000亿元左右。同时去年实施的大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到期后不会再延期。冯崇义认为，政府当务之急是避免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缺口越来越大，因为企业破产，这个税交不上来，然后现在外贸这一块这个受损的很大，就是入不敷出。如果继续降税减费，那说明政府它的财政收入还要往下降，还要增加债务的负担。我想不到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去找到这个平衡点。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中国共产党即将在2022年秋天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大。中共颁布了十禁，布局二十大。有专家认为，习近平没有能够立威，反而被打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即将在2022年的秋天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届时要登场的政治大戏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留任。他的第三任任期将正式打破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国家主席坐满两届10年就卸任的惯例。 对观察人士说，中共已经启动二十大的筹备工作，而习近平也已经开展他后续的权力布局。其中中共中央纪委等机关趁着今年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班子换届的时机，于一月发布了十个严禁的通知，就是习近平开始布局权力的一个例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实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帮习近平立威，巩固习核心的地位，并为他的无限任期消除杂音。不过他们也说，此一十大禁令其实意外打脸习近平，因为每一条告诫地方官员的纪律禁令其实也都冲着习近平而来，而且暴露出中共地方领导干部的腐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人民网于2月3号的报道，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于1月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其中关于地方领导班子的换届纪律方面，名列了十个严禁，包括严禁结党营私、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说情打招呼、严禁违规用人、严禁跑风漏气、严禁弄虚作假，以及严禁干扰换届。针对实禁，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林和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共自从去年底以来就有类似党员纪律、工作态度跟习核心看齐等相关宣传指示，而今年一开年就发布实禁，他认为和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的权力布局有关。林和利说，
我看是要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吧，因为2022年二十大，一般北京的干部都觉得习近平会留下来，虽然他已经都到明年干了十年了，所以可是他现在是党的高层的中心的核心，所以他不会留下来。可是他也怕有一些干部批评他，就是说，因为自从邓小平的改革以后，邓小平是主张要建立健全的制度，不要搞个人化的人治，制度比人重要。可是习近平看来觉得他是终身的核心，所以假如他健康许可的话，他可能会多干五年甚至十年，到2032年二十一届党的大会。所以那些规矩跟其他的党内的纪律方面，主要是要巩固这个习核心的地位。
2018年中国人大完成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一次、两届十年的限制，也就是说习近平要继续连任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但能不能完全消弭党内政敌的反对杂音，让他风光开展第三任期，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要在二十大召开前积极营造的氛围。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稳固，国内和国际环境也对他有利，继续连任应该是不成问题，但在二十大召开前仍要严防反对声浪或是势力的集结。林和利说，
习虽然有不少政敌，可是他的政敌目前没有一个派系或是个人有实力去挑战习的权力，比如说以前的上海帮或是共青团派，现在实力都不够去挑战习近平。习近平对于抓紧权力是很成功的，而且他培植了他个人的其他军，在党政跟军队方面都是已经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虽然敌人不少，可是现在看不出也有谁有这个实力去公开向他挑战。
林和利说，习近平自从2013年主政以来，前五年雷厉风行的打贪反腐，打掉了像是周永康等几个大老虎，一方面整顿党内纪律，但更重要的是要打掉党内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以巩固权力。他的第二任以来，安于权势的习近平似乎放松了反腐的力道，但最近半年又抓了不少贪官，重新强化掌控的味道浓厚。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也认为，利用打贪立威一直是习近平的治理风格， 但他说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脱贫成效，乃至于来自新冠疫情的冲击，习近平去年其实招致了不少批评，尤其是来自海外华人的不满。因此近期中共不管是从思想到公共舆论的管控都有紧缩的趋势。他认为实境的颁布形塑寒蝉效应，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和消弭杂音。赵春山说，
借这个来啊，其他人就算对他有政策上有不同的意见，或是对他呢要继续做下去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因为这样子，也许心里想，哎，我犯了这几个借条里面其中几条，那么这方面我就开始要闭嘴了。他会有这个寒蝉效应。
赵教授认为，习近平的权力相对稳固，今年的国内外环境也对他有利，包括中国去年已经加入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所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也已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因此到明年前，习近平只要管好疫情跟经济，连任应该无虞。他说唯一能对习近平续任带来变数的只有美中关系，不过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忙于内政，也仍在行塑中国政策，因此让中国头痛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已经下台，而美中关系短期内也尚未有激烈交锋。赵春山认为这情势发展对习近平有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所长曾瑞生也同意，现在看不出有什么可以阻止习近平连任的障碍，但也不代表党内完全没有不满或者是反习的声浪。他说
Passive resistance 基本上一定有了，党希望可以引导你不要去想这样的错误的思想，可是现在的年头不是毛泽东的年头，不能完全不让你去想，可是你想了你不说那就可以了。
曾瑞生说，中共或许可以允许反习的念头，但绝不会容许有人带头出声。他说只要不出声，内部反对的力量就不会集结，甚至形成派系，中共就可以营造全党上下都拥护习近平的氛围。虽然实境代表习近平的权力布局，但政论家陈破空2月4号透过他的 YouTube 政论节目指出，爬书实境后，他发现每一条禁令都充满着讽刺和黑色幽默，因为条条都剑指习近平。陈破空说，不管是结党营私、个人说了算，还是跑官要官、违规用人等，习近平和以其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都是最典型的代表。尤其他说最大的讽刺是第十条的严禁干扰换届，因为习近平要争取第三任，不就是干扰换届的最大罪人吗？陈破空笑称，如果要认真执行此十大禁令，最先要被关进笼里的应该是习近平和他的权力。陈破空还直指中国党媒官媒在中共的操控下弄虚作假和跑风漏气，也就是泄露换届人事安排等机密，也时有违反禁令之处。另外他说，严禁拉票贿选之禁令容易造成外界认知中国有全民普选的民主假象，但他指出其实中国只有指定人选的小圈子、鸟笼式和走过场的选举，根本不是民主式的选举，而且贿选歪风还非常盛行。除了打脸习近平，多位观察人士还说，中共针对党内国内的不正之风提出实境，正说明腐败在上至中央下至各省级地方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异议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个现象很明显，中共自己说的东西都是很明显泛滥的现象，所以他才会拿出来强调要严禁，如果没有这些现象，中共也就用不着严禁了。虽然无法确认中国地方政府的腐败程度，但台北淡江大学的赵春山教授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曾瑞生教授也同意，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曾瑞生说，
现在要发出这样的通缉，就是取缔无因上百两，党中央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上不存在的话，不用发这个指示。
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和利教授则说，中共的腐败风气一直都存在。他说，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贪腐问题和拉帮结派等情势很难避免，也因为没有选举的监督，所以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时代，这些腐败现象都无法透过正规的制度来根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正在跟日本、印度还有澳大利亚合作，制定向亚洲国家分发新冠疫苗的计划，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3月3日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最近几周与四方会谈成员就采取一系列对抗中国的措施进行磋商，其中包括向世界提供疫苗援助。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正将四方会谈作为其亚洲政策中的核心动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正在牵头开展这项工作，并已经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大使举行了多次会议。报道说，知情人士称，正在制定的战略不只是关于新冠疫苗，而是更加雄心勃勃，并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位人士说，美国正处于最后的准备阶段，希望在印太地区实施一项重大的、大胆的举措。这位知情人士还说，与会各方深刻认识到应对泛国家问题的必要性，例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四方会谈还探讨了如何加强海上合作，以及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做更多的工作。金融时报还报道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项目负责人坦维马丹称，将焦点放在疫苗上将缓解亚洲其他国家对四方会谈只是为了遏制中国的担忧。他说，如果他们能够向该地区展示价值，就像他们在海啸发生后所做的那样，这便能明显表明，这不仅关乎这四个国家，而且对该地区是一种增值。
星期一，也就是3月1号，日本政府敦促中国停止对日本公民进行新冠刚拭子的检验。日本国内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中国方面如何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日本打算引进隐形性能更高的尖端战机 F-35， 重新调整防空系统应对中国军机以及在日本附近的海域翻船的中国渔船营救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了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了解到最新的情况。
小玉，日本国内如何看待中国对日本公民实施刚拭子检测？中国是否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停止这项检测？
是的，志远，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一表明，希望中国政府停止对赴华的日本公民进行刚拭子检测。加藤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得知中国对集中隔离者以及部分入境者实施刚拭子检测。日本驻华大使馆得知有些日本人接受了这种检测，并且有呼声说这种方法给心里带来很大的痛苦。加藤表示，日本政府已经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以及北京市相关部门提出希望免除对日本人实施这种检测。当天，日本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引起社会很大的关注，也引来网上的热议。不少人在帖子里说无法接受这种检测，这是一种无视人权的行为。还有的说，日本政府为什么不直接说拒绝或抗议？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问时解释说，中国方面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科学动态调整相关防疫措施，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中国是否接受日本的要求。那么两天过去了，目前尚未有消息证实中国免除对日本公民进行刚拭子检测。不过韩国传出消息说刚拭子检测不包括韩国公民。韩国媒体星期三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刚拭子检测不包括韩国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 星期二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有记者问韩国是否就钢试纸检测问题与中国进行交涉，他答复说，我们用最积极的方法尽早进行了交涉。年初开始，韩国公民由进行直接方式改为间接方式。报道还说，中国在北京、青岛等部分地区对入境者以及密切接触者进行钢试纸检测，理由是从消化器官或排泄物取样比从呼吸器官取样更为有效。自从去年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从同年3月31号起，中国停止对日本国民的15天以内免签的措施。不过，有特别理由需要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可以通过中国驻日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入境签证。另外，今年2月底，驻华的美国外交官等提出，他们被强迫接受钢试纸检测，引起外交风波。中国方面否认说并没有强迫。后来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以后，中国方面表示这其中出现了一些误解。志远，
有消息称呢，日本为应对中国军机在日本附近领空的活动，打算引进隐形性能更高的尖端战机 F-35 战机。那么日本这样做的背景是什么？是否可以有效地应对中方军机的活动呢？
是的，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星期三爆出的消息。报道说，日本防卫省今后在应对东海等中国军机的紧急升空行动中，将对象集中在更有可能侵入日本领空的机型上，并且控制整体的紧急升空次数。这个计划包括引进美国空军版 A 型以及可以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的海军陆战队版 B 型，一共147架 F-35 战斗机，用以代替将退役的现有的 F-15 等战机。这样，日本防空体系的活动重心或将从被动的紧急升空转为更大范围的警戒监视体制。日本航空自卫队一直通过雷达以及预警机等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飞机实施监视，发现有可能侵犯领空的飞机采取紧急升空行动。九年前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收为国有以后，中国在东海的活动呈现增加，日本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升空次数也急剧增加。2012年这一数字为306次，2016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851次。不过在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以后，日本对中国战机的紧急升空次数大幅减少，四至十二月为331次，较上一年同期大幅减少192次。而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军方在疫情下仍然频繁出动。共同社引述日本防卫省的分析说，日本的紧急升空次数大幅减少可以认为是控制方针带来的结果。日本将在今年三月底在日本青森县三泽基地部署首批大约20架 F-35 战斗机。日本正在构筑新的防空态势来应对中国的海洋活动。志远，
对，小玉，那么在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翻船的中国渔船落水者有5人得救，还有5人下落不明，日本方面也参加了救援活动。那么小玉，请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是的，星期二上午8:50左右，日本海上保安厅接到遇险报警。30分钟以后，负责这一海域的那霸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派出飞机，在冲绳县石垣岛以北海域 发现了帆船的中国船只和落水者，船名拼音字母是申连成，船员和机组人员共十人，当时正在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周边的一艘中国海警局船只也赶往了出事现场。当天下午，日方透露，中国有关部门称附近的中国渔船搭救了落水的五人，不过还有五人下落不明。星期二下午，日本的巡视船也抵达了现场，继续展开搜救活动。事故现场位于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以北330公里的公海处，当时海面刮起风速每秒15米的北风，海上风大浪急。志远。
好的，小玉。以上是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
加拿大《环球时报》星期二3月2号报道，中国当局已将大批新疆维吾尔劳务人员送上了火车，前往数千公里之外的工厂就业。这个举措呢，说是为了要让穆斯林少数族裔融入中国主流文化，并且减少他们在新疆的人口。
《环球邮报》获取的一份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研究人员提交给政府高层的报告中写道，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迁往外地工厂，既减少了维族在新疆地区的人口密度，也是感化、融化、同化少数维族人员的重要方法。南开大学的报告还说，这种做法可以让一些维族人在改变的环境和生活中，在劳务工作中逐步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认识，改造价值观、人生观。报告还提到，劳务人员输出对于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和家庭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对其收入是一个重大增加，对其思想观念是一个重大提升，大大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长期稳定，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的统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9月发表的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指出，自2014年以来，已有十几万人转移至收入更高的内地省市就业。此外，新疆按照按需培训、先培训后输出的原则，还开展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劳动技能等主要内容的就业培训。一名研究人员对《环球邮报》表示，目前政府组织的劳务人员转移已使60多万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工作，此外还有数十万人被送往新疆其他地区。这些劳务人员签订了长达3年的合同，但每年都可以返乡。研究人员说，相比离家近的工作，他们可以得到更高的薪水。然而，中共的劳务输出措施在其实施过程中会遇到阻碍。一些劳务输入地的公安部门会以可能影响当地安全稳定为由，拒绝接受来自新疆地区的各种形式的劳务人员。南开大学的报告建议，各级公安部门协调辖区内各部门、各地区，禁止以影响安定为由拒绝新疆劳工。据报道，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开报告只反映了作者的个人观点，其中许多观点与事实不符。一些工厂工人对该报表示，来自新疆的劳务人员是被隔离的，他们每个月工作多达29天，并被禁止自由旅行。一些近年来被送到工厂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星期二发布了一份由长期关注新疆议题的专家郑国恩撰写的特别报告。这份报告也是基于南开大学的新疆和田地区维族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工作报告。 郑国恩表示，劳务人员转移项目与再教育营拘押人员不同，他们基于不同的政策体制，关注不同的目标群体。劳务人员转移项目始于21世纪初，并逐渐变得更具强制性，而拘押人员导致的强迫劳动则始于2018年。报告称，新疆的劳动力转移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目的，还是为了强行将少数民族人口从其中心地带转移出去，有意降低其人口密度，撕裂同质社区。报告还说，多位国际刑法专家一致认为，新疆的劳动力转移计划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的危害人类罪的标准，这是有可信依据所做出的结论。中国一直否认强迫劳动的存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说，公民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且协商一致的原则基础上，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获取相应报酬，根本不存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称的强迫劳动的情况。外交部还多次批评郑国恩，称他以炮制反华谣言、诽谤中国为生，他的所谓报告毫无信誉和学术价值，学术操守可言。
德国政府高级官员3月2号表示，一艘德国护卫舰将于8月启程前往亚洲，返航途中将穿越南中国海，这将成为自2002年以来首艘穿航南中国海的德国军舰。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官员表示，这艘军舰不会穿航所谓的12海里海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国家的领海宽度不应超过12海里，中国的领海宽度便是12海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就德国军舰将穿越南中国海回应说，各国在南海享有国际法所规定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危害沿海国主权和安全。前北约发言人杰米谢伊今年初对美国之音表示，德国似乎并不希望成为一个全球军事强国和行动者，但德国在亚洲也有重要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偶尔派遣护卫舰和参加海上演习，是与德国在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建立信任、发展伙伴关系和互操作性的有益途径。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及海底燃料资源，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均是南中国海的主权生索国，而中国更是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加强了舰岛和巡逻力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除德国外，欧美的其他国家也相继计划派遣军舰进入这一水域。一位英国国防官员一月表示，英国的旗舰级航空母舰打击小组已准备好进入南中国海。法国国防部长帕里在二月初也曾表示，法国向南中国海海域派出了一艘攻击潜艇。美国经常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试图扩大军事存在的行为，美国海军还经常在南中国海域航行，以展示海上航行自由。
即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迎来一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在中国已经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还在努力抗击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之下，中国接下来出台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来处理它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备受瞩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常说，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他又说，但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习近平的这一最新表述有什么特别含义呢？在2021年， 全球正艰难地从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灾难中复苏之际，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如何得到重塑呢？2021年，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拐点是否会出现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表示，在中国宣称战胜了新冠疫情，并刚刚宣布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之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部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确已经信心满满了，他们比过去更相信中国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虽然未必是所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看法，但其后果可能是中国在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时更不愿意让步或妥协。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过去对习近平的认知不足，出现误判，但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共和习近平的定性，除非中国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西方与中国的冲突会越来越严重。他说，
我一直认为大家不要只看习近平，要看他所代表的这个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或者这样一个政治团体，他是对西方制度本身是有深刻怀疑的。所以呢，为什么邓小平过去在提到说防左防右的时候，一直说的要对，要高度的防左，防左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呢，这一批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他是意识形态也好，也可以说他对西方政治制度是有极度怀疑也好。所以在这一点上，西方确实是误判了。但是呢，由于最近几年中国高调的挑战国际秩序，或者说呢，开始的改写国际对这个价值观的一种描述，那么这一种做法呢，引起了西方国家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抵制和警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就西方认识到习近平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在走向跟西方相反，或者说呢，至少是冲突这个道路上，认识到这个以后呢，我觉得今后西方不管是现在很快，或者说慢慢的，它会逐渐形成一个要抵制中国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对西方跟中国的这样一个关系，短期内我本人并不乐观。除非中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条道路上面，西方和中国是走的一条就是应该说冲突的不归路。
于平也表示，新冠疫情加剧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和对立，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更加固化了西方世界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和中国体制的反感。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北京原本期待的美中关系的回暖并未出现。他说，
那么拜登上台以后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情况呢，并不如中国所想的那样。拜登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改变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强硬政策中间任何一项主要政策，他只是在声量上面降低了很多，但是这种声量的降低呢，不意味着对中国的一个改善。疫情让刚刚我提到疫情实际上让西方国家呢看到了中国体制的不光是它的不好的一面，甚至感觉到了一种对西方所主导的那种人权那个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的一种极大的挑战。所以西方整个阵营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在这个抗疫当中所出现的那一种所谓的这个正当性。那么我刚刚也说，就是说他这个抗疫的这个基本做法是很粗暴的，这种粗暴的做法呢，在西方的这个政治体制下面是不可能得到模仿，甚至呢，就是说呢，还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所以呢，我觉得从长远观点看，中西方的之间的关系的改善不会因为疫情的消除而自动改善。反过来讲，西方对中国的这个策略，其实它的这个战略的意图非常明显，实际上是第一个希望中国能改变自己的做法，让它这个现在的这种专制体制能够逐渐的走向开明，甚至走向这个民主，甚至走向保证这个个人的自由。但是呢，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我觉得西方很多国家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认识到这点，就是说在中国自身的这个政权的正当性在本国得到加强的情况下面，要中国自己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西方的第二策略就是实际上是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一种影响不要扩及到世界。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邓玉文认为，尽管习近平对中国的举国体制信心十足，但当真正意义的危机发生时， 中国这种超大型一党统治的刚性国家和政权反而可能无法应对。他说，
一旦这种危机以一种突然的他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之后了，而且是属于在多点共进的一种状况之下了，那么这种他的应对本身会造成一个自身的灾难啊，自身灾难会从原来的经济演化成社会，这样的话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他如果说这个你可以控制他这个一到两个月在家里啊，他可以这个虽然会发一些牢骚，但是几个一到两个月之后你把他解除这种封除，他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个了。但是有一旦的一个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的蔓延的话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至少是来说我们讲严重的经济危机，它是长达一年甚至两年三年都不能度过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贫，这个生活就非常剧烈的下降的。过去比如说你大很多人是中产阶级，你如果过去是贫穷的话，你未来仍然是贫穷，大家都能适应，就算朝鲜的这种状况都无所谓的那。但是过去是比较富裕，或者说快要进入了富裕了，突然从富裕的状况下跌入到贫穷，而且这个贫穷的时间又很长，包括失业，包括这个家庭的等等各个方面，这样的一大堆的事情呢，我认为它是难以应对的。
美国的微软公司报告说，主要服务公司客户的电邮系统被中国政府黑客攻入。
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美国微软公司公开表示，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利用安全漏洞，对微软一个主要面向商家和机构的电子邮件系统实施了网络盗窃行动，窃取了用户的电邮信息和数据。微软公司负责用户安全保护的副总裁汤姆·伯特星期二在公司网站上发表一份通告说，这个微软公司称为 Hafnium 的中国黑客组织是一个技能很高的团伙，通常主要瞄准美国的多个重要行业，包括传染病研究机构、法律事务所、高校、国防承包商、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窃取他们的信息。通告说，最近这个黑客组织利用此前未被发现的漏洞，对主要服务商家和机构的微软 Exchange 电邮服务器实施了多次攻击。这些黑客首先使用盗窃的密码，或者利用过去未被发现的安全漏洞，佯装用户进入公司的电邮系统，之后对服务器实施远程控制，然后再从公司电脑系统中窃取数据。伯特说，微软公司已经在当天推出了安全修补程序，并促请微软 Exchange 电邮服务器的用户立即安装这款程序。他还说，微软公司已经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了最近的这起黑客攻击事件，并鼓励其他公司和机构主动分享受到黑客攻击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做出防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官员和私营部门经常指责中国政府主导有针对性的黑客行动，但北京从来都不承认从事了任何这类的黑客行为。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呢就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中国两会和百年党庆之前中共整顿网络所谓的乱象，而两会前消失的 GDP 目标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次两会中再现呢，也备受关注。中国颁布了十禁来布局二十大，可是专家认为习近平没有能够立威，反而被打脸。此外呢，我们也谈到中国当局把大批新疆维吾尔劳务人员送上火车，前往几千公里外的工厂去就业，说这可以让穆斯林少数族裔融入中国主流文化，减少他们在新疆的人口，但是这个做法也引起了争议。 好，各位听众，在这儿要跟您说，谢谢您的收听。这一次的节目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